简单好玩有干货，大家好，欢迎来听李哥说理财。最近啊，无数财经媒体都开始对明年的市场进行预测啊，但是预测这事你懂的吧，这总是时准时不准的。记得最近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以前在纸媒的时候啊，每年年底编辑部都有一个栏目叫做大话20级啊，比如2008 2009 2010嘛，就是说啊，让所有条线记者抓阄啊，来写一下明年对某个市场的无责任预测啊，就是互相抓阄啊，随便抓一个，包括股市、债市、基金、楼市、黄金、汇市、大宗商品等等。结果呢，2009年和2010年，我连续两年抓阄都抽到了大话黄金，两次呢，我都明确给出了看衰黄金的观点。哎，结果你懂的嘛，那两年金价依然在涨。由于连续预测失败嘛，2011年对不起，我就被取消了预测资格。但是2011年恰好就是十年黄金大牛市的终结之年啊，随后到现在连续五年黄金熊市。所以啊，以下观点我还得说一下啊，纯属笑话，娱乐年末啊，这个大家博君一笑。如果你据此投资，亏损概不负责啊，钱是你的，你要对自己的钱负责，那不能别人说啥你就买啥，对不对？就好像说命是你的呀，你要对自己的命负责，不能说有个人跑来说，哎，你跳楼啊，你就去跳楼了，你不会跳楼的。所以务必请独立思考，独立思考，独立思考。之前啊，力哥刚说过，2017年的理财关键字是稳。两个字是保守，三个字是防风险，四个字是保本优先。挣钱不易，不亏就是赚。好，下面开始来跟你分析了。先看大家关心的股市嘛。这个去年股灾期间啊，当时就有一些黑粉啊特地来关注力哥啊，就拿力哥的预测做反向指标。这其实是一种很聪明的策略。这策略啊，在股市上叫做股评加指数法，或者叫做散户人气反向投资法。既然你看股市上赚钱的永远是少数人，那么股市上对未来行情预测准的也永远是少数人，大部分人都可以充当反向指标。后来呢，力哥不预测了嘛，不对股市短期进行预测了，那黑粉们就悻悻然散去了。力哥可以不预测啊，但是券商就干这个的嘛，他们不能不预测啊。可历史数据表明啊，券商的预测绝大多数都是不靠谱的。我看过去十年里有八年都是不靠谱的。2006年，主流券商当时预测的沪指波动区间是700点到1400点，结果当年沪指没创新低，反而创出新高，逼近2700点，打脸。07年啊，预测说是2000到4500点，结果当年飙涨到6124点，打脸。08年呢，预测说要到3500到8000点，甚至到1万点，结果跌到1664点，打脸。后面我就不一一说了，然后就是不断的被00年打脸，01年打脸，11年打脸，那一直到什么时候不打脸呢？哎，2013年没有打脸。哎，为什么？因为这一年到了 A 股市场熊市最末期最黑暗的时候，没人气，没成交量，关键是没有波动，就没人玩了嘛，不涨不跌，那不涨不跌，嗯，就容易测量了。不过2015年包括2016年，对不起，券商报告又预测失误了啊。去年是因为没有人预测到说半年内能冲到那个5178点，然后又跌回到2650点。而2016年就不说了嘛，没有券商预测到说啊，开门一出来 ,1 月3号刚开始就跌破3000点，就不停地被打脸。其实我们仔细回顾一下券商的预测报告啊，其实套路很简单。就是以去年收盘点位作为中枢，向上浮个几百点，向下浮个几百点啊。如果去年是大熊市，那就谨慎一点啊，人气低迷嘛，向下浮动多一点，向上浮动小一点。如果去年是个震荡市，那就谨慎乐观嘛，向上多浮动点，向下啊浮动少一点啊，因为大家都希望市场走好嘛。如果去年是大牛市，哦哟，那就赌一把，向上突破。比如说2007年的年底啊，许多券商都敢预测08年。我们的 A 股会涨到8000点，2008 8000点，对不对？很顺口嘛，对不对？甚至说10000点、12000点，当时都有人预测的。反正牛市就是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但是呢，我们 A 股是个神经病啊，他从来不按套路出牌啊，所以券商预测基本上是不准的。所以为什么说只有13年这种波澜不惊的震荡幅度很小的这种股市才能够符合？就是因为券商是按常规套路出牌的嘛， 那只有那一年我们的股市是按套路走的嘛，所以碰巧啊闷对了。那2016年呢也是个震荡市，那沪指最后像收在了3100点附近嘛。那按照套路嘛，那自然就是要给出偏乐观的预期。所以今年我看了一下，大部分主流券商，前十大主流券商的预测基本上都是明年沪指在2800点到3800点之间波动，向下浮了300点，向上浮了700点。虽然没人再敢叫嚣说啊什么冲上5000点啊啊冲上6000点啊，就没有人这样叫嘛。但是还是很多报告里面会说什么慢牛啊、结构牛啊，哎，就用各种博人眼球的词汇啊，让你相信说，2017年在股市里可以玩一玩。按照反向经济指标这样一个定律啊，这就让我对2017年的 A 股表现非常担心了。既然券商大大们都觉得说2800点是波动下限，那跌破2800点的概率看来是最大的咯。所以请广大股民基民啊，系好安全带啊，2017年把安全意识摆在第一位。但如果2017年真的跌破了2800点进一步向下走熊，对于采取定投策略的投资者来说其实反而是件好事。因为现在3100点的 A 股不算便宜啊，如果直接往上走，潜在风险高，潜在收益低。那如果往下走呢，反而能走出定投微笑曲线 perfect。而我本人推荐的定投标的依然是那些个低估值的大盘股指数和长期前景比较看好的一些个行业指数，比如医药行业。而以目前的估值看呢，创业板指数依然高估，我不推荐大家定投。好，再来看债券市场。年底的债灾啊，基本上就宣告了这一轮漫长的债券大牛市结束了。所以说前两年你去投资纯债基金，那真的是黄金季啊。而眼下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债违约事件，债券风险正在逐渐提高。加上说债券收益是和银行利率观变化呈现反比的，降息有利于债券走牛，而升息不利于债券走牛。明年美国号称还要再加息三次，可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现在是多少？是 1.5 啊。美元再加息，人民币还想降息？原来其实有这个可能，但现在看来你美国这样搞，我们就不可能再去降息了。再降息的话，人民币更要资本外逃，那人民币汇率就更加控制不住了。再加上我之前还说过嘛，就说明年啊可能会有新一轮的通胀压力啊，现在 CPI 已经上去了， PPI 更高。那而 CPI 走高对债券价格走势其实是有抑制作用的，就会让债券的收益率显得不值钱。所以你看综合几方面因素看啊，其实明年可能债券市场也不会有太好的表现。如果选择长期持有纯债基金，那要做好明年可能收益率不会特别出色的心理准备啊。如果能出色那就太好了，但是要做好这个准备。再看银行的理财产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啊，明年的货币政策会继续保持今年这样一种稳中有进的态势，所以常规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不太可能会出现大幅度的上涨或者是下跌。4% 左右的年化收益率的理财产品，我觉得还是在市场上能找到的。如果你是风险厌恶型投资者，对收益率要求不是特别高，那么银行理财产品依然是不错的选择。而鉴于明年的全球经济局势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为了锁定风险啊，不妨考虑购买一年期这种就期限比较长的银行理财产品啊，不要去买什么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的。因为期限越长的这样理财产品啊，收益率一般来说越高，它也可以规避买短期理财产品可能导致资金经常会在中途站岗的这样的问题。再来看 P2P。关于 P2P 啊，之前力哥已经说过很多了，总结起来一句话啊，2017年是我们投资 P2P 有史以来最安全的，相对最安全的一年。从2013年 P2P 大爆发开始啊，一直到今年上半年三年半了吧，跑路一直是整个 P2P 行业最热的行业关键词。因为真的是跑路实在是太多了，就导致这个行业一直都是争议非常大。但是今年8月网贷管理办法已经正式实施了，给了一年的过渡期，那现在距离明年8月的大限只有最后8个月时间了。而2000多家平台中还活着的 P2P 平台中啊，目前完成其中最刚性的银行资金存管的这项要求的还不到 5%。 就算到明年8月， 啊，这个数字呢可以提高到了 10%， 那也还是意味着明年8月剩下 90% P2P 平台的命运将是死亡。所以我才说啊，现在挑选 P2P 反而变得比较容易了。我们看网贷之家提供的数据啊，中国出现过的 P2P 平台到现在为止累计已经超过了4300家，其中出问题的平台超过2100家。也就是说，过去这些年里啊，你如果像扔飞镖一样的闭着眼睛随便扔，就是眼睛一蒙啊，扔了一个 P2P 去买，对不起，超过一半的概率这货要出事。但是从现在往后看， P2P 平台数量应该会逐渐越来越少，这不是一个可以空手套白狼的骗钱的好地方了，而且也不是一个像前两年那样可以日进斗金的高利润行业的，而是一个大家都杀红眼了的红海市场，各种成本越来越高，各种风险越来越大，而平台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从收益率上看啊，2017年的 P2P 整体收益率目测还将延续今年下滑的态势，继续往下走。个人观点啊，合法合规的大型 P2P 未来的产品收益率其实应该是同一期限的银行理财产品的2倍以内，那个才是可持续的，比较合理的。但是平台骗你的概率是越来越低了，对不对？可是企业把你和平台一起骗进去的概率却越来越高了。现在你看这个乔欣私募债这个事件啊，像狗血剧一样，对吧？现在还是越来越向着说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骗局的方向在发展。大家投资 P2P 实际上还是要特别小心。好，接下去再来说楼市，这估计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了，就是明年房价会涨吗？这天问啊。我只能给大家几个思考问题的思路啊。首先，越是限购限贷的城市房价，越是被人为扭曲的，长期看它的价值是被低估的，相对越有投资价值。其次，鉴于中央的高压调控啊，明年楼市政策如果还没有发生过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至少明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房价很难再次出现类似今年这种疯涨的局面。第三，什么地方的房子值得投资呢？那就是那些个还在调控房价的城市的房子。目前主要是以下这些城市啊，一线北上广深，二线中的直辖市天津，二线的省会城市南京、杭州、合肥、郑州、武汉、济南、福州、成都、石家庄、南昌、长沙。二线中的非省会城市苏州、厦门、无锡、东莞、青岛、珠海。这么多城市中除了成都，剩下全都在中东部地区啊，没有重庆、西安、兰州、昆明、贵阳、南宁、太原、乌鲁木齐、呼和浩特，也没有东北的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啊。这个原因我之前的节目中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就不再赘述了。第四，我继续建议大家千万谨慎考虑投资各类商业地产。经济下行啊，就是除了泛京津冀、泛长三角和泛珠三角中心城市的住宅比较安全，其他的一定要当心。最后呢，别的我不敢说啊，2017年真的别对北上深这三座城市市中心区域的房价能出现明显大幅下跌抱有什么太大的希望了啊！遵守为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啊！就在2017年有可能这几座城市的房价真的有可能会再度启动上涨模式。好，再来说外汇市场。去年啊，力哥就已经在人民币汇率这个问题上摔过跤了啊。其实我当时没有预料到人民币会跌得这么惨。不过今天我继续预测说明年还是个观点。2017年美元大概率还是会继续强势，但是人民币虽然还是对美元会呈现相对弱势状态，可不用太过恐慌。现在嘛已经逼近7了嘛，对不对？明年可能还会有小幅的贬值。但我不认为人民币对美元会继续一路贬值到8啊，跌到什么 7.1 7.2 什么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到 7.5 应该就是中国政府和中国经济能承受的贬值极限了。毕竟啊，近期日元啊、英镑、欧元这种其他的主流货币都在对美元贬值，而且幅度都高于人民币，人民币的表现其实一点不差。说白了，这根本就不是人民币贬值，而是美元对全球货币全部大升值。好，我们就以高大上的英镑为例，英国脱欧以后啊，人民币对英镑的汇率从此前的1:9.5，哈，提高到了现在的1:8.5，升值10%啊， 等于是说去英国买东西都比一年前打了九折。那你如果去英国留学、去旅游、去购物，那很幸福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如果明年人民币对美元贬值超过到了 7.5 啊，欢迎大家来围观李哥打脸。好，最后再来说说黄金市场啊。盛世古董乱世金啊，但是呢现在这个乱世它也不够乱啊，所以买黄金它也不一定安全。我看啊，明年大家能预测到的黑天鹅已经好几个了嘛，包括像意大利脱欧公投啊，这个就要做了。然后呢法国德国两国大选，一旦极右翼政党上台，这两个国家任何一个如果脱欧，就意味着欧盟实质性的已经完蛋了。那其中法国极右翼政党光明阵线主席勒庞啊，在最新的民调中支持率领先，他的竞选纲领中明确表示当选后要举行脱欧公投，主张告别欧元恢复法郎。法郎这个词已经好久远了，十多年没听说过了。经过今年这个英国脱欧的黑天鹅事件啊，那现在其实已经没有人觉得说啊，法国会脱欧不是天方夜谭吗？现在已经没有人会这样想了，你这样想人家才会觉得你好奇怪。另外还有就是美元加息，以及更猜不透的川普明年可能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做出一些令世界大跌眼镜的事情。然而美元现在又极为强势，那美元强势的话就必然会抑制金价大幅上涨的空间，所以我猜测啊，明年金价整体走势应该是震荡为主，这其实是蛮适合力哥推荐的定投策略啊，它不是反复打脸，而是反复收割。好，力贴为证，欢迎大家明年年底来看力哥打脸啊，拜拜。